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378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开始镇压法轮功后不久，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办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等。
现在是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时间，首先请听大法弟子的文章《求名之心不可留》。总感觉自己在明慧网发表文章时起的笔名特殊，一定很少有重名，特别是多年来受党文化渗入骨髓的影响，干什么事总不愿意和别人一样，总要显出自己的特殊，非得要超出别人，强烈地显示自己的才能，所以我这颗求名之心被师父看得清清楚楚。不久就在明慧网上看到和自己叫一样名字的同修写的文章，当时心里说，我起的名字很特殊了，按说很少有人叫，干嘛非要和我重名呢？心里很不平衡。于是我从此再也不用此名，就再起一个新的笔名在网上发表文章。可是不久我在明慧网上又看到有同修用了和我一样的那个新笔名发表文章，心里再次不平，为什么几次三番要和我重名呢？后来悟道，哦，也许是师父通过这件事让我去除自己强烈的求名之心呢。早上在学师父心经文时，法中的一行字在我眼前闪光，文章是谁写的我不看重，反映出来的东西只要对学员证实法有利，我就给予鼓励，甚至是反对者的文章也没关系，因为救度的就是所有众生，迫害没结束，大法学员修炼的路没走完，就是机会，就是人的希望。见师父对学员文章评语。以前在学这段法时，往往是一带而过，总认为反正师父不是在说我，也就不那么入心。可是现在为什么这段法闪着光，强烈地往我眼中心里打呢？是不是自己的求名之心已经强烈到某种程度，让师父早已看透，并为我费尽万般苦心呢？我不免悔恨自己，流下痛心的眼泪，为自己的不争气让师父苦苦承受而难过，而自责，而愧对尊师。正好女儿在一旁念一本真相小册子，其中杨建生说的一句话再次让我震动，真正的高评价是听过之后就记住这首歌，而不是这个声乐家。说得多好啊，我仿佛看到那颗清亮洁净的心在神韵舞台上放射着万缕金光，唤醒着迷中的人们。想想自己对照师父的法，再看看这些同修，脸上开始发烧，那点点热火正痛烧嵌在自己身上的那颗表面冠冕堂皇实则肮脏的求名之心。我一定要正念清除这些东西，是的，一刻也不能留，那不是真我。我终于明白了为什么神韵能够经久不衰传遍世界的原因，那是因为其中有一个重要原因，它是由无数不为名利无私付出的伟大的神所组成的艺术团，所以才能演出神话般美妙绝伦的精彩节目。我终于明白了为什么明慧网能够在风风雨雨中走到今天，并为全世界善良人所拥戴盛赞的原因，那是因为它是由千千万万个无私无我 淡泊名利的大法弟子在参与，在圆融。求名之心向高强，阻断归路难返乡。想想自己的私心，尤其那颗沾满了灰尘的浊泥般的求名之心是多么的汗颜。是啊，在修炼的路上，名利心就像一堵墙，死死挡着前进的路。如果不推倒这堵墙，就无法精进，无法升华，更何谈救度众生。当我明白这一点，并开始去除求名之心时，我发现原本阴沉的天忽然放晴了，天空湛蓝湛蓝的。我知道是师父在鼓励弟子，让弟子看到自己空间场重放光明，天清体透，洞天大开，以增强修炼的信心。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安全与协调。我们地区在慈悲师尊的引领下走出来的同修越来越多，环境越来越好，被救的众生也是越来越多，人们都沐浴在大法的佛光普照中。包括本镇的书记、镇长、派出所警察和各个村干部大多都已经明白真相，不再配合邪党迫害大法，并且都在暗中保护大法弟子。环境宽松了，有一部分同修便开始想做一些事情，有一部分同修盲目地认为环境好了，有人开始随便谈论资料点的事，在大街上大声讲一些不理智的话，说某某书记、某某所长支持大法，电话安全也不注意了。协调同修看到了这一问题，在本地集体交流上指出这安全问题，但也没能够引起同修足够的重视。直到一个同修被举报，大家才开始警醒。虽然那位同修被举报是因为有自己的因素，但也不能排除在整体之外。我觉得安全、怕心等问题一直是同修们在交流的问题，大家也都在这一问题上各有看法。在这里我谈一下自己的看法。首先，怕与不怕是一个境界的体现。什么是怕？那就是当前不敢走出来正实法，讲清真相。那么反之，敢于出来做大法的事情，从根本上讲，无论表现上有没有怕的形式，也是突破了一层怕的因素，就在做救人的事，同时注意各方面的安全，就不能说是怕。我们目的是救人，师父一再告诉我们，用理智去证实法，用智慧去讲清真相，用慈悲去弘法与救度世人，这就是在建立觉者的威德。选自《精进要旨二》理性。我们的理智就是注意表面这些要注意的安全，不可避免、不能兼顾时，师父会保护我们。但我们能注意，为什么不注意呢？是在向谁显示自己没怕心吗？这对正法救人有什么用呢？同时，我们是一个整体，不注意安全问题，就是没考虑其他同修的安全问题，就是没圆融好整体。我们的好环境，大家辛辛苦苦开创出来，为的是更好的救度众生，弘扬大法。这个环境真的需要所有的同修圆融啊！我们不要觉得自己不在其中，可以任意而为，脱离开我们的整体。还有的人看协调人，这也不对，那也不对，哪儿好像都不行，盯着协调人看，在集体交流时公开批评协调同修。还有的人在搞拉帮结伙，这些同修啊，你们有建议可以善意的对协调人提出来，但你们的目的是真的为协调人好，为整体好吗？还是不符合了你的观念呢？是不是让我们再换一名协调人呢？但我看到对协调同修有意见的人都是刚刚走出来时间不长的人，他们有些不知情况，有些表面热心很大，但实质根本上不修自己。再看我们的协调人，他们并没有大的问题，并没有带领同修乱来，而且主动积极地在协调着本地区各类大法工作，慈悲而又理智智慧，是修炼救无完人。他也有错，但我们提醒他就可以了，
怎么能搞常人中最不好的行为呢？师父在2007年纽约法会讲法中已经讲得非常明白了，建议大家静下心来再好好学一学。这里无意指责，我是看到这些同修的危险处境才说这些的。我认为协调同修的各方面能力、素质等等，都是久远年代的积淀和造就，都是为了今天正实法而用，并且他在正实法中被推到了协调的位置上，在协调本地多年工作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以及取得了对所有同修的了解。各地区的协调人只要不偏离大法，对工作有热心，能引导同修更多的走出来，参与做三件事中来，我们就应该配合他们将工作做好，也是在圆融师父所要的呀。对我们的整体尽心尽力，为了助师正法，放下自我，配合同修，就圆融了我们的整体。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山东大法弟子的文章，立足本职，走出自己的修炼路。我在协党政府机关工作，属于半公开的弟子。近些年明会上很少见到在协党机关工作的大法弟子的修炼交流文章，这部分弟子的修炼状态基本不为同修所知。然而这部分弟子也不在少数，而且由于他们的特殊身份与位置，在正法中所起到的作用也是不可替代的。为了加强这部分弟子间的交流，帮助这些身处特殊位置的弟子在师父正法的最后时刻把三件事做得更好，发挥好自己独特的作用，我就自己在如何利用所处环境及便利条件正念除恶与大家做一些交流。发正念是师尊赐予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佛法神通，师尊在讲法中告诉我们，99年720以前的弟子师尊都已经推到位了，也就是说无论是开着修的还是关着修的弟子都已经具足佛法神通，只要心性到位，完全可以如意展现神通助师正法。但是由于自己是关着修的，受常人眼见为实观念的影响，总是怀疑自己是否也有那么大的能力，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对发正念的作用与效果半信半疑，不大重视发正念。虽然四个整点其他整点以及出现一些情况时也发正念，但因看不到明显的效果，往往使发正念流于形式，为发正念而发正念，而不是抱着清除邪恶维护宇宙大法的坚定正念。与同修交流此问题，同修十分坚定，师尊告诉我们发正念，我们就听师父的，一定管用。今年初遇到一件小事，让我体会到了发正念的作用，也让我坚定了发正念的信心。一天，南方一西费电话打进了我的手机，虽然看着电话号码不对劲，还是接了。接通电话后没有声音，我忽然想起前些日子报纸上报道过不法分子用西费电话恶意吸取话费的事儿，意识到这也许是西费电话，立即查询话费余额，结果是零。而当时本应有40多元话费，我一阵心急与气恨，但立刻我又想，大法弟子的手机是大法弟子的法器，话费是正实法用的，岂能让邪恶说弄去就弄去？不行，回来，我坚定吸走的话费一定会回来。再次查询话费，结果是40几元几角，也许是对方发现煮熟的鸭子又飞了，又打过电话来，我当然没有理他。通过这件小事，我体悟到大法弟子只要基点站得对，正念足，完全可以心想事成。此后我注重了发挥正念的作用，身处协党机关最容易做到、最应该做到也是最方便做到的，就是近距离发正念。每一个在协党部门工作的大法弟子都应该把近距离发正念作为自己正实法的最重要的形式，切实重视起来，坚持不懈的多而集中的发正念。发正念重点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对场所发正念，这些场所包括协党部门，如协党党委、政法委、610、 公安局、派出所、法院、检察院等等。二是对邪恶的活动发正念，好大喜功、爱搞形式的邪党的各种会议活动很多，这往往是集中除恶的绝佳时机。三是对邪党部门的工作人员，特别是对重要的邪恶分子发正念。近年来，特别是今年以来，除了平时坚持每个整点正常发正念及遇到一些情况随时发正念外，我主要是利用参加邪党举行的各种会议活动的机会加强发正念，清除了大量邪恶，充分体现出了大法的威力。这里仅举几个正念显神威的事例说明问题。奥运会前，本地邪党召开会议部署安全保卫工作，会议内容通过电视转播。会议期间，我请师尊加持，集中精力持续不断地发出强大正念，同时汇聚本地所有大法弟子发正念，清除邪党保安会议背后另外空间的一切邪恶生命及因素，绝不允许邪恶肆意迫害大法弟子。会议进行到约三分之二时，电视屏幕上出现一个对话框，刚好遮挡住了讲话者的脸，先后讲话的本地两个主要邪党头目都是只闻其声不见其面。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会议结束。残奥会邪火传递仪式，本地主会场转播实况的电子大屏幕在仪式进行到一半时信号中断，无法修复，只好关掉。现场讲话者的话筒失声，讲话者好似讲哑语，引来一片嘘声。另有邪党部门会议放国歌时，音量放在最大，与会者都吓了一跳。邪党部门知识抢答赛，抢答器屡屡失效，抢而不答，引起观众哄笑。坚持长时间发正念，使邪党的活动意外取消等等。作为大法的一个例子，正如同海外大法弟子大量的讲清真相，清除抑制了邪恶，有效地减轻了中国大陆大法弟子的压力一样，身处邪党行政机关的弟子今天所处的位置也不是偶然的，一切都是有序的安排。只要有时间有条件，就应该随时随地发正念，只要正念足，堂堂正正理智智慧地做，就能做得到。当然身处邪党机关也有许多不便的地方，但是世间的一切都是为法而来的，舞台是为我们而搭的，我们应该唱主角，不能把自己置于被动的地位。在哪里都能证实法，都能证实好法，环境靠我们自己去开创，只要我们做得好，哪里都是展现大法弟子风采的舞台。因此每个人都应该充分利用好身边的环境和自身条件，稳健地扎扎实实地做好三件事，只有这样，在正法结束的时候才可以毫无愧色地对师尊对自己说，我做了自己应该做的。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河北大法弟子心莲的文章，我们是一个整体。我是一个农村大法弟子，回首几年来的修炼历程，深感我的每一步都离不开师父的呵护和同修对我的帮助。我要把我对师尊的感恩和对同修的感谢化作修炼中的动力，做好三件事。那年我丈夫因杀人入狱了，此前不仅家里凡是值点钱的东西都已叫他耍光了，而且还欠下了许多债，两个孩子都小，我又没有工作，真是天塌下来一样，不知日子该怎么过，天天以泪洗面。当时正值冬天，天气寒冷，下着大雪，我家连取暖的钱都没有。就在这时，同修 A 给我送来了300块钱，叫我买煤给孩子取暖，又鼓励我多学法。他一次一次地来和我在法理上进行切磋，让我解开心结，这样我从最艰难的时候走了过来。一次过病夜关，三天没吃没喝，法也学不进去，一大堆人心翻上来，只知道流泪，觉得活得太苦太累了。又是慈悲的师父精心安排，让同修 A 过来叫醒我，
为了让我能正常的生活， A 同修建议我做点小本生意，供养孩子上学和全家人的生活，并拿钱给我让我去进货。我真的就这样做下来了。后来我把所有的钱都还给他，他说不要了。我说那不行，现在我有钱了，要不是你帮我，我能走到今天吗？他说不是我帮你，一切都是师父在做，你能在法上提高我就高兴。于是我把钱加倍放到做真相资料中了。每当想起这一幕幕，我都会泪流满面，感谢师父，感谢同修，使我有了正念，坚定了修下去的信心。随着跟 A 同修不断地在法理上切磋，怕心没有了。人的东西越来越少，做资料胆子越来越大。一次妹妹到我家，晚上没走，恰逢我们有同修被绑架，我想要出去配合做些营救同修的讲真相工作。我告诉她在家帮我发正念，我一会儿就回来，她要跟我一块儿去。于是我俩就拿着用白面打的浆糊，拿着营救同修、曝光邪恶、还有藏字史等方面内容的真相资料，边走边刷边张贴，到了派出所那里。我让妹妹在一边帮我发正念，我自己去贴。派出所在大马路边，路上车辆不断，我没有怕，镇定地往资料上抹浆子，抹完就贴出去。妹妹看我一人又刷浆糊又要贴，急着过来帮忙。贴完了之后，妹妹说，你真胆大，我头一次来就让我跟你捅马蜂窝来了。刚开始有点怕，其实也没啥怕的。看着过往的车灯照在真善人好的不干胶上，妹妹说，看着真好，真舒服。其实妹妹不知道，几年来只要我出来做真相，从来没有漏过派出所这地方。这让妹妹见证了大法的威力，也坚定了正念。自打师父在经文中提到用纸币讲真相那一天开始，我在做小生意中，从我手中走过的钱，20元、10元、5元、1元，五角纸币一张不漏的全写上真相短语。开始先用手写，后来就请同修帮着打印。我们的真相纸币越来越精致，到市场上提货时，最多一次花上千元，全都是真相币。由于新政，供货的老板不但不拒绝，还让我多换点给他。我卖货的市场上也经常有人找上门来，要我换给他100元一捆的1元真相币。他们说花这些钱买卖好顺当，我真为这些明白真相的人高兴。最近一段时间，我们地区整体配合的不是很好，有的同修像在拉帮派，和得来的在一起时常说些挑剔同修不足的话。有的学员听了这些消息也不在法上认识，还跟着传。有的人甚至根本不认识那个同修，也跟着传。例如当初帮我的 A 同修就被一些学员传说是特务，说不要与他接触，还有人说他邪物，乱花同修集上来的做真相的钱等等。我了解的事实并不是这样。 A 给我取暖的那300块钱时，他正在流离失所，身上没有多少钱，是他和其他同修切磋，大家共同凑了300元钱给了我。他给我钱进货时，他已经正念闯回，回单位正常上班了，那钱是他的工资。从发生在我周围的这些事让我认识到，我们一切事都要在法上认识，不能像常人一样听到风就是雨，要了解真实情况并做分析。再说师父说了，一个修炼的人怎能无过呢？精进要旨如何辅导？多看人家好处，少看人家不好处。2003年元宵节讲法，为什么要抓住同修的一个问题不放呢？最近我们地区接二连三的出事，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我们不能形成整体，有漏洞，才被邪恶钻空子的。我想提醒同修们，我们不要做让邪恶高兴的事，遇事要找自己修自己啊，不要人为的制造间隔。我们整体的力量是最大的，一根筷子好折，一把筷子难断。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与北京同修切磋走出安逸。因亲友在北京工作，接触到了一些身居北京的同修， 也了解到了一些他们的修炼状态，因此想就走出安逸一事与北京同修切磋。先举几个例子，同修甲是一位老弟子，大学毕业后已在北京工作了七八年，开始几年特别精进，协调其他同修做三件事，尽大法弟子的责任和使命，后来月薪上了万，完全可以维持目前生活了。可他生出了求安逸之心，想改变生活质量，买上了楼，开始办公司，用于做三件事的时间越来越少，最终被邪恶钻了空子，被非法劳教了。回来后虽然心没有离开大法，但精进的意识已经很淡薄了，又忙着挣钱买车，三件事很少做。同修乙也是一位老弟子，从劳教所被迫害回来后，一心扑在挣钱上，办企业买车成家。有一次我和他们一起学法时，见他忙着接电话，心不在焉，已经看不到他过去精进的影子了。同修丙是我的亲友，也是99年前得法的老弟子，过去在正实法救度众生中也经历过不少磨难，这几年也一直精进不起来，为了生存的压力忙于挣钱，学法练功时间很少，只利用自己的有利条件讲讲真相。那年回老家和他一起学师父北美巡回讲法，他痛哭流涕，认为自己落下的太多了，失去了信心。第二天他和几位同修到农村去面对面发资料讲真相，看到同修们那正念正行救度世人的状态，对他触动很大，表示回京后一定要精进起来。可是不多时他又恢复了原来的状态。我还接触过几位北京当地同修，他们的状态也不是太好，怕心很重，走出来特别难，想平平安安地度过最后这段时间。因为北京是邪恶老巢盘踞的地方，邪恶因素又多，邪恶对大法弟子的非法监控和迫害又比较严重，给大法弟子特别是北京当地的同修正实法救度众生带来的难度比较大。在这样的邪恶环境中，仍然有很多的同修走出来正实法救度众生，做得特别好。有这样一位同修，迫害发生后他孤身一人来到北京，靠着2000多元的薪水维持着一家三口的艰难岁月，还要节省下来钱做真相资料，自己出去发。我在他家住了几天，每晚一直学法到12点，到整点就发正念，凌晨3点50分起来练功。他和我说，在北京这样的邪恶环境中，只有做好三件事，去掉求安逸之心，时刻保持着精进的状态，才能走过来。大家在学法切磋中也都认识到了精进不起来的主要根源是求安逸，怕被迫害，怕吃苦，贪图安逸享受，泡在常人这个大染缸中，面对生存的压力和利欲的诱惑，稍不精进就自然而然地掉下去了，而且很难自拔。一位同修深有感触地形容说，北京就像一个充满利欲的大陷阱，一失足就很难自拔。上述几位同修的例子就很能说明这一点。其实师父对求安逸早在经文正法时期大法弟子中就告诫过我们，如果你们到现在还不清楚正法弟子是什么，就不能在当前的磨难中走出来，就会被人世的求安逸之心带动而邪悟。师父一直很痛心那些掉下去的人，多数是被此心带动而毁掉的。时隔8年，我们重温师父这段法，由于我们的这颗心不去，已经有很多沉痛的教训了。其实从观念上讲，求安逸的背后隐藏着一个很大的执着，那就是为私为我的旧观念，它是每个旧宇宙生命的本质，我们大法弟子也在其中。可是我们修来修去为了什么？不就是要脱去这个旧宇宙生命的本质，为私为我，达到新宇宙生命无私无我的标准吗？人修炼就是由人念向神念的转化过程，当我们的为私为我的旧观念被无私无我的新观念代替的时候，不就是脱胎换骨了吗？一个新宇宙生命不就诞生了吗？从行为上讲，除了观念上的转变，还得有行为上的突破，因为做到才是修，走出安逸 就是把自己放入到做好三件事当中来。我认为北京大法弟子在正实法、救度众生、解体邪恶上也有大陆其他地区不可比的条件。比如我们身处在全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信息灵通，见多识广，离邪恶的老巢最近，解体它也最方便，发正念的威力和效果也最大最好。过去有位北京同修和我说，北京太需要大法弟子了，你如果能走在大街上，坐在公车上，在公园、饭店或商场里近距离向邪恶老巢发发正念，那作用都是很大的。我们地区已经每天向北京发正念好几年了，身居北京的大法弟子更应该做好。如果我们北京的所有同修都能够参与进来，每天发他十次八次，那应该是一个多大的正念之场啊！邪恶他还能猖狂起来吗？在北京讲真相也最有有利条件，不一定都去面对面讲。比如向邪党中央及北京市各部门写真相信和劝善信，发电子邮件，发手机短信，邮寄真相资料，打电话等。而且好多同修都在或曾经在邪党部门工作，做起来更能一步到位了。如果我们北京的同修能够把集体学法环境尽快恢复起来，做三件事形成整体，协调一致，那就更好了。当然说的容易，会有很大难度。可是哪个地区的正法修炼环境不是自己开创出来的呢？师父理解我们北京大法弟子所处的环境和难度，那是师尊对我们的慈悲和呵护。无论北京还是大陆其他地区的同修，都不能再躺在那张安逸的床上继续去求常人所求的安逸，等着周围的同修把环境正过来，等着师父来结束正法，那我们的威德从哪里来？到那时我们怎么去向师尊交一份让师尊满意的答卷？希望还存有求安逸之心不太精进的同修尽快走出安逸，去完成我们正实法救度众生的伟大历史使命。过去我们北京同修在助师正法救度众生中曾经创下过令人敬佩的辉煌，相信在助师正法的最后时刻，我们会做得更好。
听众朋友，明慧广播电台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收听频率是6030千赫。明慧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mhradio.org。 通过动态网等突破网络封锁的工具，您可以直接访问这个网站，下载更多的节目。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西安大法弟子的文章，愿同修都能堂堂正正的上明慧网。我是2005年初在同修的鼓励和帮助下才上明慧网的，之前家里早就安上宽带了，因为自己觉得连基本的电脑操作都不会，一切要从零开始学起，怕心又重，所以一直就迟迟没有破网看明慧。有一天一位同修来我家切磋交流，说起上明慧网的事，他当即从随身带的 U 盘中找出自由门破网软件，只轻轻地点了几次，明慧网就很快地呈现在了眼前。随后同修又帮我对电脑做了一些必要的安全设置，就这样从此以后我也渐渐可以在家看明慧了。有一个故事是说，把一个面饼挂在一个人的脖子上，而这个人只把嘴周围的饼子吃掉充饥后，而自己却不知动手再去吃其余的面饼，到头来竟这样饿死了。回想自己不也是有点如此吗？家里摆着电脑，上着宽带，有时间有条件，却在依赖心和怕心等私心的驱使下不肯动手学着上网，而长期靠着其他同修送资料送经文，否则就空等着看不到新的经文及其他资料。这样的修炼状态怎么能跟上师父的正法进程呢？大法需要就要义无反顾地潜心去学，等靠要的想法是对自己对众生不负责任， 对讲真相救人不够用心的表现。常人为了满足自己的一己之需都能学而用之，我们是在救度众生，做着宇宙最为神圣的事，那就更应该为此多用功学，用心学。就这样，在不长时间内，从上网下载到资料的编排以及到装配系统，我基本都能掌握了，而且操作起来也越来越熟练了。有师在，有法在，清楚私心杂念，专心来学，我发现一切真是水到渠成。整个过程让我切身感悟到了，电脑再发达也无法和人脑相比。见转法轮论语。有一次，附近一名比我还年轻些的同修，各方面情况与我差不多，也很想上明慧网，但畏难情绪和各种的顾虑心阻碍着他，而不曾破网看明慧。我就与他交流自己最初上明慧网时内心的真实感受。我说，我刚看到明慧网时感受至深的有这么两点，一是惊喜，再一呢又感到有些遗憾。要说惊喜，就是第一次在网上见到了慈悲的师尊，看到了这么多同修的交流文章，心中好个激动。同时惊喜之余又感到很遗憾，明慧网创办这么多年了，几年来世界各地同修通过这个交流平台都在修炼中不断精进和提高着，而我们却这么晚才看到，这不有些遗憾吗？他认同地答应着。随后我又说，许多同修在艰难的环境下，为了证实法，都能创造条件，突破封锁，看明慧网和圆融明慧，我们为什么做不到呢？明慧网有师尊的讲法和经文，也有同修的交流体会，还有各类丰富的真相资料等。明慧网就像一面明镜一样，让我们在修炼的路上融入整体，比学比修，走得更稳健，修得更精进。而且师父也说过，重大问题要看明慧网的态度。所以谈到上网看明慧，我记得有同修说，不看是损失，晚看是遗憾，早看早受益。那意思就是说，咱们别错过这个机会。而且用电脑看，用手机或 MP3 看都是可以的。再说了，自明慧网创建开始，邪党就不惜一切极力封锁阻挠我们看明慧网。如果我们老怕这怕那的，连大法网站都不看，这不符合了旧势力的安排吗？所以突破邪党封锁，堂堂正正的上明慧网，既是证实法的需要，也是在走正我们的修炼之路啊。通过这样的交流，现在我周围的同修都能看到明慧网了，整体配合的好，三件事做起来也越来越精进。明慧网为我们开启了一片新的天地，在同修的带动和努力下，现在许多不修炼的常人也在突破邪党的封锁，看到众多精彩的网站，明白了真相，周围环境也变得越来越和谐和宽松了。几年来看明慧网让我受益匪浅，许多老同修正念正行的修炼心得自不必说，有时即使看到一些才得法的新同修的文章，我也感触良多。自己修炼虽然已经十年有余，但每当看到新同修精进修炼的交流体会时，我也时常扪心自问，我刚得法时能有他们做得这样好吗？没有。大法对修炼人的熔炼和提高，师尊的洪恩和慈悲，常常让我泪流满面。新老同修的心得交流都在促我别放松，别懈怠，要更加精进，才对得起师尊的救度。此外，我还深切地感到，有了明慧网这面明镜，假经文及其他乱法惑众的东西也就烟消云散，无地自容了。有一次我偶然得到一份外来的资料，我一看其内容中掺杂了一些假经文的东西，再上明慧网一看，一切都清楚无误了，于是我马上把它就地烧毁了。由此我想，某些假经文之所以得以误传，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与我们同修看不到明慧，学法不深也是不无关系的。最后我想告诉同修的是，上明慧网并不难，难的是突破自己，放下自我。愿越来越多的同修能尽快突破自己各种观念的障碍，堂堂正正走进明慧网这个全世界大法弟子的交流园地。
听众朋友， 明慧广播电台，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收听频率是6030千赫。明慧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mhradio.org，www.mhradio.org。通过动态网等突破网络封锁的工具，您可以直接访问这个网站，下载更多的节目。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
讲清真相，救度世人，明慧周刊，2009年4月3日到2009年4月9日。各位听众，现在是空中明慧广播的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请听以下几篇文章。万花丛中的一朵小花，用大慈悲心去救度众生。讲清真相后，骗警和邪警不再来骚扰我了。首先请听黑龙江省大法弟子的文章，万花丛中的一朵小花。2003年随着政法进程的推进，资料点要求遍地开花，我也想走自己政事法的路，建立家庭资料点。家里的电脑是现成的，但是没有打印机，和丈夫商量后，丈夫很支持，给我买了一台彩喷机，这样我的小资料点就建成了。当时我没有上网，由同修给我提供下载的资料，我来打印。看着第一张真相资料从打印机出来，我的心情非常激动。我想这些资料要送到世人手中，使他们了解真相，得到救度，所以质量一定要好，要精美。就这样做了一年多。后来看到这里，一位同修被恶警绑架送到了洗脑班，我的怕心上来了，心想他知道我做资料，担心他把我说出来，就把机器送走了，资料也停做了。过了几天，我的心渐渐稳下来了，想自己是大法弟子，怎么能心如浮萍，一有风吹草动就吓得什么也不敢干了，把救度众生的事都放下了。时间这么紧，还有那么多人没有明白真相，我为了自己而置众生的安危于不顾，这颗心多么自私呀。这几天机器送走了，资料不做了，觉得心里空空的，于是把心一横，当天就把机器取回来了。第二天我练功的时候，无意中发现很久都不走的钟摆没人动，它自己一左一右的正常摆动起来。我一下悟到是师父鼓励我做对了，当时心一下就稳下来了，也不害怕了，我的小资料点又恢复了正常。2005年给我提供下载资料的同修被邪恶迫害，遭非法关押，没有资料来源了。我又找过其他同修，但都不方便。有同修建议资料点独立运作，让我自己学习上网，直接从明慧网下载资料。我当时一听就害怕了，我想上网可能很危险，容易被邪恶发现，心里一想上网就非常紧张，但不上网资料下载怎么办？回家和丈夫说上网的事，想用手机上网，但丈夫说手机上网速度慢，而且容易定位不安全。于是我又和邻居商量，用他家的身份证办宽带，结果丈夫去办回来说必须得实名拿自己的身份证去办。我想凡事没有偶然的，向内找发现自己的心不正，常人都可以随便办宽带，我为什么不可以？现在电脑非常普及，很多人都上网，我是大法弟子，我上网下载真相资料救人，做的是最正的事，为什么要害怕？是自己的一丝一念走了旧势力的安排，没有跳出人的观念，没有用法衡量。我归正自己后，丈夫很顺利地办了宽带，同修又来为电脑安装了纯净的系统，并教我上网下载发声明、送电话号码、投稿、装系统等等，这样我这个小资料点就开始独立运作了。有机会我也不断地学，这样也可以帮助其他同修建立自己的小资料点，让小花遍地开放。上网后觉得海外的同修真了不起，大法弟子创办了这么多网站，大纪元、新唐人、技术论坛、明慧广播等等， 网页设计高雅纯净，网站内容丰富多彩，这里面凝聚着多少大法弟子的艰苦努力和无私付出。在这里感谢海外的大法弟子，为大陆的大法弟子提供了简单易用的破网软件，非常实用的技术支持，排版精美的真相资料，谢谢你们。我开始大量的制作真相资料，由于彩喷机速度慢，供不应求，同修又帮我买了一台激光打印机，速度快，省时间，效率高。为了避免被监测到，使用的时候在外面罩上防护罩。记得头一次打印，打了几百张，突然发现好多张上一侧都是空白，赶快停下来，心想是不是坏了，怎么刚买来就坏了呢？后来问了同修，才知道是没有碳粉了。丈夫拿去电脑城灌粉，灌一次30元，有点太贵了。我又请一同修到家里教我自己灌粉，同修说，你丈夫聪明，先教他，然后让他教你。我起了依赖心，也没学，只是在旁边看，结果第三次再让丈夫帮着灌粉，他就不耐烦了，不给灌，让我等。可我没时间等，到时同修就要来取资料，看来只有靠自己了。于是我就试着拆开锡骨自己弄，凭着不太清楚的一点记忆，师傅的加持下竟然弄好了。这时我才悟到，原来是师傅让我去掉这颗依赖之心。由于打印机的防护罩用起来不方便，我就在打印资料的时候请师傅加持，用功能给打印机下个罩，用正念和神通让监控车失灵，不用那个防护罩了，不用人的理看问题。我每天还利用工作之便收集电话号码，上传到明慧网，请海外的同修往国内打电话讲真相，希望接到真相电话的世人能够早日了解真相，早日得救。在风风雨雨中，我的小资料点平稳地走到了今天，我的很多怕心也从中修去了不少，放下了很多执着。感谢师父的慈悲苦度，感谢同修的无私帮助。如今越来越多的小花开放了，我只是万花丛中的一朵小花，我会更加精进，把师父要求的三件事做得更好，救度更多众生，不负史前大愿，圆满随师父回家。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返本归真之路》。我是98年喜得大法的，经过10年的风风雨雨，在大法中走到今天，除了体会无病一身轻之外，大法的博大精深的法理深深震撼着我的心。回想起正法中修炼经历的那一幕幕，无论在人间还是另外空间，真是惊天动地。关过得好时，那是修炼中神的一面展现出来了，关没过好时，是心性不够，误在人中。修炼了10年，经历了许多，我觉得作为一个修炼人，悟道这是最重要的，其次是向内找和实修。悟道就是作为一个修炼人，无论在任何时候遇到任何事，一定要用神的思维思考，而不能用人心去理解。那么在正法时期，就应该站在师父的基点与正法的需要上。就比如99年习恶打压大法时，很多人平时修得还不错，就因为这次有的人留有人心，没有放下人的观念，走了人道。如有的人理解符合人的状态修炼，当邪恶污蔑大法时不敢去北京护法，认为这样没有符合人的状态。所以说作为一个修炼人，切记修炼中加上任何人的东西都是极其危险的，金金要指挖根。也许你这一个人的观念就使你走不出来，从而毁了你。我第二次从黑窝出来，知道三退就犯难了，跟别人讲没人听，甚至自家人都不理解，还说我搞政治。练功就练功，跟退党有什么关系？我知道师父教做的一定没错，这是正法的需要，作为正法弟子就必须要去做，但讲了别人不听怎么办？我知道我卡在这里了，怎么办？我作为正法时期的弟子，不可能就此不前吧？既然是师父要求的，那一定能行。 因为师父安排的关都是能让弟子过得去的，除非不想过。我想肯定是自己在对这件事上认识不清，于是我就多学师父关于三退的讲法和九评及漫谈党文化，通过学法知道邪党的存在是中国及世界众生的祸根，邪灵在毁灭众生，站在一个修炼者的角度就应该救度众生，把众生从邪灵的祸害中解脱出来，心态一正也就不怕别人讲我们搞政治了。遇到不理解的，我很坦然地解释，讲真相中只要一颗纯善的救人之心，效果就会好。这样我刚开始跟家人讲一次不行两次，不放过任何生活中任何活动中接触到的人，慢慢的家人及亲戚朋友基本上三退了。修炼就是难，因为在人中时常有人心牵扯着你，让你犯糊涂，做不好三件事。三退讲了一段时间，好像又开不了口了，也没什么讲了。走到街上碰到人，知道是师父安排的有缘人，就是打不开口，一急人就走了，错过了。每次这样心里很懊悔，恨自己没用。我悟到这好比见死不救，与杀人有何区别？虽心里明白，但一时又很难突破。有段时间我甚至害怕出门，不想与人接触。我知道这样下去很危险，但有种无可奈何的状态。就在这时，一天突然有人打电话问我做保险吗？本来我对这事很反感，但是一想，没有偶然的事，这是不是慈悲伟大的师父给我的一个突破的机会呢？不管怎样去看看。就这样，我和外界又有接触的勇气了。这次遇到很多有缘人，还帮退了几十人。期间那种巧妙，更让我体会到师父的伟大无所不能和对弟子的用心良苦，也让我体会到修炼人没有偶然的事，都要悟道，遇事要顺其自然。回想起三退的经历，做得不好时，是一颗有为的心障碍着，人的观念太多，有分别心，这个人好讲，那个人好讲，这人什么身份，还有爱面子的心。后来静下心查找，还有隐藏很深的妒忌心，这么多观念，这么多人心，又加上时间一长，放松了自己，没有真正做到实修。后来我悟到三退中，一是为了救度众生，其中更重要的是让我们更彻底的一次实修，去人心。就像转法轮中讲的一样，传完后师父又告诉他，你有许多执着心要去，你出去云游吧。云游是相当苦的，在社会中走，要饭吃，遇到各种人，讥笑他，辱骂他，欺负他，什么样的事情都能遇到。他把自己当作练功人，摆正与人的关系，守住心性，不断提高心性，在常人各种利益的诱惑下不动心。我觉得我们应真正放弃人的一切心，按照大法的要求做个真正的神。让我们共同精进吧，同修们。
各位听众，欢迎继续收听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下面请听黑龙江大法弟子的文章，讲清真相后，骗境和邪境不再骚扰我了。我们是堂堂正正的大法徒，正念正行揭露邪恶的迫害，绝不允许邪恶对大法弟子进行干扰。师尊说，法是慈悲众生的，但是威严同在，法也是有标准的，对众生是不变不破的，是不能够被随便左右的。我们大法弟子要以法为师。2007年秋天傍晚约5点左右，一个骗警和两名邪警来敲我家的门，我女儿马上把门给他们打开了。我说，你们进屋，我给你们讲讲真相。两个邪警站在门口不进来，那个骗警进来了。我当时心里很稳，请那个警察坐下，问，你们干啥来了？有什么事吗？他说，来看看你还练不练法轮功。我告诉他说练，接着给他们讲真相。我的声音很大，外边那两个邪警也能听到。我说，我们练法轮功不打人，不骂人，不吃喝嫖赌，按真善人的标准做好人，做事先考虑别人，先他后我，道德高尚，是一群最好的人，你们可别欺负这些好人，那是在犯罪犯天法。我又说，以前我身体有好几种病， 花了很多钱没治好，吃了好多药也没有用，通过学大法病好了，一分钱没花病全好了。以前家里老干仗，现在家庭和睦，我有良心把这好处告诉你们。片警说，在家练我们不管，别出去。我说，你说的不算，我说了算。我告诉你们，中共电视台演的什么法轮功、天安门自焚全是假的，是栽赃陷害，破坏信仰。现在80多个国家和地区都有人练法轮功，可见世界需要真善人，信仰自由，信仰无罪。我说，我给你们讲一个真实的事，南方有一个警察专门迫害法轮功学员，他叫胡殿臣。有一天这胡殿臣遭恶报了，开车撞到路边大树上撞死了，可一条大路上就这么一棵树，这就是天有眼，神目如电，叫做坏事遭恶报。另有一个老太太，她在地上捡了一份法轮功资料，看完后把传单放到一个车筐里，这是在保护大法资料，给别人救别人，结果她原有5种病全好了，这就叫做好事得福报。我说，你们警察做点好事，上大街上去抓小偷，积点德，我们练法轮功的人是世界上最好的人，为什么来抓我们？片警说，我们根本就不愿意来，硬着头皮来的，是上边让来的。我说，江泽民流氓集团贪污腐败，天理不容，老天要灭他，你们可别当他的替死鬼，你们三个别上当，保命重要。我还讲一个真实的事，是有关长春政法委书记刘元俊的故事。刘57岁，迫害法轮功学员最狠，后来他得癌症了，不到1个月就死了。不信你现在打电话问问。我学真善人，不能撒谎，说真话。最后他们说，我们走了，再也不来了。我说，你们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未来才会更美好。从此以后，他们真的再也没有来过。各位听众，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播送到这儿，谢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今天晚间的一小时明慧广播节目就到这里。
明晚的9点，我们将继续为您播音。祝您晚安。